姐妹早上好，好不好啊？感谢主啊，我是神的怜悯，让我能够有这个福分和恩典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实际上我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配站在神面前讲话，只是说神怜悯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有这个福分，实在是我个人的一种神的怜悯引导我哈，让我能够在这里和母会的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先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主啊，孩子在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特别为我们母会 MCC 弟兄姐妹向主献上祷告，求主你施恩怜悯我们众弟兄姐妹。主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不是软弱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能称为义人，我们所有的人都犯罪得罪了你。求主你赐下你的圣灵，赐下你的恩典，赐下你的带领，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你面前真的认罪悔改，能够得到主你赐给我们那真正的安息。求主你今天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打开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真的是完全向主敞开，让你的道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之中，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让我们真正能够活出一个彰显主荣耀、享受主安息、蒙神祝福的人生。谢谢我们的主看顾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主啊，现在是什么季节？秋天还是夏天？所以前一段时间他们说老是夏天不走哈，到这上前两天突然冷起来了，大家说秋天来了哈。所以秋天来了以后，有人就很难过，有人就很高兴哈。我跟他看几个照片，你看你是难过还是高兴哈？秋天来了哈，这个秋天很美啊。人家说加拿大的秋天，说是那个什么酒不醉人人自醉哈，你看这个加拿大的红叶，你就赏心悦目，你都要醉掉了。但是你仔细想一想，这个红叶是要表示这个叶子要死了，叶子要红了就要掉下来就要死掉了。所以我们还高兴。再看下一个啊，也是这个红叶啊，很美。这个湖边你们去过没有？再往下一看，这是秋天的苹果树啊，古树累累。我们前几周我们那个庙腾教会，我们带了个长青聚会去那个庙腾周边的几个公园去叫赏秋，同时也分享。那么他们在公园里看着苹果，野苹果摘得可高兴了。那么苹果很多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橘子哈，是橘子吗？我也不知道。再往下看哈，我说看几个照片，我就让他想，为什么有人说秋天很美？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秋天是美丽的季节，是非常高兴的时候啊。再往下看，还有几个，这是什么果子？我没见过，什么果子？再往下看，还有一个。杜甫哈，杜甫说了一句话，你们同不同意？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这是很悲哀。其实写秋天悲伤秋天的诗句很多很多。那我这想讲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同样是一个秋天，有人很高兴，有人欢喜快乐收获，有人很悲哀，有人痛苦。那么有的人就是秋天自杀的很多，秋风落扫落叶很悲哀。那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的心情是不是随着环境在变？有多少人心情随着环境变的？我是有时候随着环境变啊。所以我们心情随着环境变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我们心里面没有真正的安息，我们的安息来源于外界的物质环境，所以这个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信主的人应该有一个真正的安息，所以真正的安息在哪里？我上次两三年前我回国哈，回北京那个我的岳母去世了，她去世以前我太太去回去看过她，回来以后就走了，结果去世的时候就没回去，所以两年前我们回去就在那个北京的小汤山呐、墓地在扫墓。你看那小汤山的墓地，你们多少北京来的？北京来的有没有啊？很少哈，就一两个啊。那可以蒙你们啊！这个小汤山墓地看得清楚啊，那个墓地浩浩荡荡，从山顶到山下。小汤山你们听说过哈？几年十多年前那个 SARS 的时候，把人都关闭在小汤山那儿隔离，是不是？小汤山墓地成千上万哈，我岳母和岳父都在这里面。再看下一张，你从下面看，真是浩浩荡荡，其实真是不得了，气势壮观呐。那么我出来的时候，看扫完墓出来以后。我跟我太太还有他家里几个人哈，出来到门口大门口侧面，左边哈有一个房子，外面有墙，墙半一人多高， 很漂亮，一个圆的，里面火焰火香火燎燎。我说那什么地方啊？我们进去看，结果进去看，你知道是什么地方吗？它是中间有一个东西在卖，周围啊是一圈那个炉子，大概有八个炉子还是多少炉子，挺大的。那个炉子里烧什么的呢？烧什么你们知道吗？烧的那个三房一厅、五房一厅的那个房子，那不是真房子，纸做的，那个冥币，就阴间用的钱币，还有宝马车，还有什么都有。那么这种在哪买呢？就在中间那块那个地方卖的，中间卖的哈。那有个人，我前段时看个故事说，有个人去买 iPhone 7，他是用 iPhone 7卖的烧。那个人就很纳闷，说这个 iPhone 7人家怎么会用呢？底下，他说你不用担心的，乔布斯都已经下去了。你就不用担心有人教。好，那个人好，那我就买一个 iPhone 7，要烧给他的祖宗哈。买完之后，那个老板说你还得买个东西，他说你得买一个那个盖子，那个套子，因为地下很潮湿啊。他就回来买个套子完后，刚要走，他说你还得买个东西，你得买个那个 Bluetooth 那个蓝牙，因为那地下交通规则很多啊，很交通规则也改了，开车时候不能那个什么说电话的。好，他又买个蓝牙。买完走以后，他又说：“你还得买个东西，你得买个充电器。如果没有电怎么办？是不是？没电他倒是生气，倒是生气小事，他不是跑来找你，让你送去就麻烦了。”我那个人好好的买一个就买一个。买完了以后他走了，他说：“行，你给我个名片好不好？”他要名片干什么？他说：“名片我也烧了，烧了以后到时候如果质量有问题，他让他找你。”你说人死了有没有安息？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我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很多人你可能认为我讲在安息礼拜呢。因为过去几年我们庙堂有三次安息礼拜，我主持了三次安息礼拜，有年轻有年长的。人死了有没有安息？从刚才这个过程你看，这小汤山也好，各个地方也好，人死了以后，死人没有安息，活人也没安息，活人在那倒腾，不知道倒腾什么了。所以真正的安息在哪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题目叫做进入真正的安息，怎么样才能得到安息？如果基督徒还没有得到安息，那你为什么要信主？你还是茫茫不可终日，跟那个热锅的蚂蚁一样，那你信主有为什么？你完全信错了东西，你还不是信菩萨呢，是不是？信菩萨在那里修身养打坐，可能还没准还能得点平安哈。你整天在这忙忙碌碌的，你还忙得还害怕审判，将来还有死亡，还有审判，你吓得要死。你说你活着为什么？你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息，这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我们要看看那个经文哈。我今天从那个希伯来书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希伯来书。第四章1到6节，我们看下一个胖胖的。我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点，信心是我们能进入安息的根据，就是你到底对神有没有信心，是你有没有得到安息的根据。不在乎你外面怎么表现，不在乎你受洗过多少次，在乎你自己那个信心之门有没有打开。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看到经文哈，希伯来书第四章1到6节，一到六怎么说呢？是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赶不上了。这句话翻译啊，有点小问题啊。似乎赶不上了，实际上不是说赶不上了，是说有人被淘汰了。就是我们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这个他就是神了哈。神赐给我们一种安息，是个应许。这个应许赐给我们以后呢，我们要畏惧。什么叫畏惧呢？就是神给一个东西给你，你要有责任。你要有责任感，你要承担你的责任，你会带着恐惧和畏惧的心去做。你要有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赶不上了，就是免得我们中间有人被淘汰了。那么下面什么？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我问他一个问题啊，他们是谁啊？那个他们是谁啊？就是那些没有进入安息的人，当然也指那个在以色列在埃及出来埃及以后那旷野40年死在旷野那些人，也指那些没有得到安息，听见福音也信了福音但是没得安息的人。就是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什么？只是所见他们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为什么无异呢？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如所听见的道调和。什么叫用信心如所听见的道调和呢？就是你用信心去领受，就是你把心的，如果你心脏有个门的话，你把门打开，让那东西进来，这就叫调和，用信心去领受。我们很多人没有信心去领受，没有信心去领受呢，那么你就是得不到这个安息。下面看说哈，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 正如神说，我在路中起誓，这句话哈，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了安息，这个原文是个现在式，这什么意思？不是我们死了才得安息。有人说得安息很简单，一抹脖子死了就完事，死了进入安息，安息礼拜。为什么死人叫安息礼拜？我就觉得这个很纳闷，这个事哈，不应该死人死了才叫安息吗？我们每天的敬拜就是一个安息的礼拜，我们读经祷告，我们跟神交通，就应该是得到安息的地方。所以这个我们已经信了的人得以进入了安息，这是个现在事，说明如果你是用信心这门打开你的心，你现在相信神的话，你现在就得到安息，不是等死那天才得安息。所以很多基督徒都误解，以为我们安息真的在死了以后才能安息，活着是没法安息的，你知道吧？活着以后真的是折腾，安息不了的。这句话非常错误，因为这个讲得非常清楚，这是现在进行式。如果你是信靠这个的，你如果你是信了的人，你现在就进入了个安息。所以正如神所说，我在路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安息。他们就刚才说那些人哈，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在创造宇宙万物时候已经把安息放在人的心中，这个安息早就预备给你了，你一旦打开你的心门就已经接受到这个安息，所以这个安息现在就可以享受，现在就能得到的，是创世之初就已经预备好了的，不是说现在我在给你准备，神早就给你预备好了的。所以他下面说，我在路中起誓，他们不可能进入安息。那个下面论到第七日哈，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逼近安息的人，那先前所听见福音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这里面两个词我请大家注意哈，第一个前面说是信，用信心用所听见的道调和，那是信，信心哈。下面最后一个是不信从，这两个是不一回事哈。信心是讲什么？讲你的思想、你的意念、你的心灵层面。信从是什么？行为。因为我们思想里面心里没打开，所以我们就没有那个信从的行为。所以一个是里面，一个是外面哈。所以这个是讲我们什么呢？讲我们要得到真正的安息，信心是唯一得到安息的根据。信心里面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你里面的信心，一个是外面的行为，行为的信从。以前呢，有个人说哈，说什么叫做安息，什么叫平安，你给我画张图，找个画家，你给我画个图，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是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平安哈。安息和平安在我们人的意念中差不多的意思哈。那么一个画家就画，你看这下面一个画哈，他说这样是个安息，下面看看没有，有人说这是安息，你看风平浪静，是不是啊？一品那个什么山清水秀，风平浪静，没有任何的干扰，非常的安静。有人说这个是安息，好不好？你们同不同意这是不安息？是安息哈。那么有人画另外一张，另外一张他画的不清楚啊，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他一个大瀑布，很多水在下面一张，一个鸟在那个瀑布下面，在个鸟巢里在睡觉。他说这个是安息，你们同意哪个？第一个是风平浪静的一个山中，一个湖，湖光山色，毫无任何干扰，任何动静，在那非常的安静。第二个是大风大浪，一个鸟在鸟窝里睡觉。你说哪个是安息？应该是第二个，对不对？第一个只能说是死亡，没动静，死了。第二个是在大风大浪中，他能够安稳的睡觉，这叫真正的安息。基督徒，如果你真是信靠耶稣的人，你应该得到这样的安息才对，而不是说我死了，我抹脖子就完事了。这个是真正的安息哈。在下面看一张图，这个是英国王子哈和他的孩子。我请问这个孩子在他妈妈的怀里有没有安息？有安息哈。再下一张，这个妈妈抱着这个婴儿，这个婴儿有没有安息？有安息。那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这个婴儿得到这个安息，他有没有搞电脑算一算，我为什么现在很安心、很平静、很安全、很安息？有没有算一算、分析分析，这旁边这个人是不是有能力保护我，他是不是要害我，他喂我的奶是不是有毒，是不是要计算机算算多少天，最后得出结论，我现在很平安，我可以安然睡觉去了，是不是这样？不是。那么这个安息，这个信心从哪来？是不是理性推来的？所以这个孩子是完全的把心怀敞开，接受妈妈和爸爸的爱，这个信心之门打开。所以我为什么说信心是安息的根据？ 不是靠理性，不是靠感性，靠信心，不是分析出来的。你说我分析分析这个人是不是要害我，我分析完了他不会害我，我就睡觉了，最后你发现他把你害了。真的有这样的，你觉得这个人是个好人，你分析好长时间这个人是好人，好，你跟他结婚了，最后发现这个人整天要害你。有没有这样的？你们笑的人是不是老公整天在害你们？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就是说我们到底得安息是靠什么方法？是靠你自己努力，靠你的逻辑分析，还是靠你的信心之门打开，你的灵里面打开，让主的信心进到你里面，你接受主，这就叫用信心如所听的道调和。很多人听到读经很生气的，愤怒发火，说这个没道理，你知道吧？他说这个没道理，你知道吧？他说没道理。有人就读了创世纪第一句就没道理，起初神创造天地，他马上就拍桌子，谁创造神了？神怎么来的？他就开始在这争辩。你不用信心调和，告诉你听什么话都听不进去，真的是这样的。所以要得到真正的安息，第一条，信心是得到安息的根据。如果你没有用信心去领受神的道，你得不到安息的。你可以停留在各种神学的争辩，各种那个这个经文怎么解释，那个经文怎么解释，或者你这个说的不对，他说的不对。我告诉你说，神的话是一个什么？神是一个没有转动的影儿。我站在这里有影子往后，对不对？任何人站哪都有影子的。神是没有转动的影儿，是说什么？神的丰富、神的全能、神的智慧是没有人能参透的。任何一句神的话，你看见只能看你那个方向的亮光，别人看着别的方向亮光。如果你不用信心接受神的话，你永远会争辩下去的。这样你就没有安息。你虽然领受了神的话，你虽然听见神的话，你也信主了，但是你没有安息，你在里面争辩，你在里面吵来吵去。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吵来吵去，导致他信主以后反而更加的痛苦，你知道吧？你知道以前有个以前北大的一个叫孩子，你们听说过哈？孩子是个基督徒，他在卧轨自杀的时候25岁，卧轨自杀拉着一本圣经卧轨自杀的。你难道他信主不虔诚吗？他非常虔诚。他为什么卧轨自杀？他很多东西还是想不明白，看见人世界很多东西想不清楚想不通。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想一个问题，你的真正的安息到底从哪儿来？是你自己的理性思维，还是你用心去敞开接受主进来？所以用信心接受主，这是我们安息的根据哈。在下面看下面一个，下面的约翰福音16:33说什么？我将这些事对你们说，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主耶稣说的。那你说你信还是不信？我今天得了癌症了，我要死了，说主啊，我没平安，我要死，我疼死了。那么主耶稣说的话你信还是不信？这是很关键，你信还是不信，这个问题 很严重啊。我们教会有个弟兄，1年前他的太太信主好几年了，我们经常在他家查经，但是他就不信，坚决不信。1年前得了癌症，啊，不是一个癌，两个癌。当时他不知道是癌症，他吓得他反正就觉得浑身难受，走也走不了路，就说怎么办？找医生查，查了2月查不出什么原因，最后他实在不能动了。医生结果也没出来，也没出来，他去找医生嘛。医生说结果还没出来，给他看看，说你也没什么毛病啊 ，CT 拿的都没问题，可是他动不了了。他说我要坐飞机回国去。他从医院刚转身要出医院，后来护士叫他你回来，别走了。他结果出来了。癌症，两个癌，一个是肺癌扩散到骨髓，还有一个是那个什么癌，是淋巴癌，两个癌是全身都扩散了。说你现在哪儿都不能去，你现在骨髓很严重，你现在走不了路，上飞机肯定就上去下不来了，就现在马上立马给你做一个放疗，把那个骨髓那个地方给搞一搞，要不你站不起来了。所以就给他抓到医院去了，就开始做放疗。做完放疗以后，骨髓做完以后还是没用啊，癌症扩散的全身都是啊。那么这个弟兄这时候才思考，我到底要不要信主？跟他传福音好几年没信主，也是个博士，也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那么他太太信主了好多年，给他祷告，也不是好多年，大概2-3年以前信主了给他祷告，他怎么就不信？这时候他突然想一个问题，他说神为什么在最后一秒钟把我从医院门口抓回来，不让我上飞机？他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如果我上了飞机，按那个正常的情况看，上去就下不来了，在国内下来可能就完了，他已经没办法了。不仅把他抓回来了，把他那个骨髓治了，然后医生给他检查，发现了一个药，那个药从美国刚出来的药，那个药居然是针对他那个肺癌的。 但是那个药很贵，一个月得1万多、1-2万块钱药费。但是很奇怪的是什么？他的太太的保险，那个保险呢，居然指定 cover 这个药，你说是不是奇妙？所以这个弟兄在这个被确诊之前，他就开始疑惑，确诊以后他反而信主了，那你说是不是怕死啊？怕死了以后上不了天堂是吧？赶紧信主了，完全不是这回事。他在确定他要信主的时候，他亲眼的看见他的孩子身上有两道亮光闪现，他的孩子有个孩子有病，有身体有精神有问题，有两道亮光在那闪现，他亲眼所见，他说我不能不信神，神就在我的身边，一直在向我说话，我就是不理他，他就那一刻他信主了，所以去年受洗了，受洗了以后，当时大夫说你这寿命就3到6个月的事儿，3到6个月的事儿哈，结果到今年的7月份，什么事都没有，他那个药啊在吃那个放疗化疗的药，他的各方面都很正常，那些他那个篮球队打篮球那些人，以前见着他都快不行了，后来过5个月怎么看着他开车，哎，这怎么还在走路？这是谁呀？这是非常的奇妙。当然，我不是说他的病就好了，也不是说他不会死了。我的意思是什么？你要不要凭信心接受这个安息？活多少天不重要，是重要是你活的这些天里面有没有安息。而这个弟兄非常有安息，他上礼拜就一个多礼拜以前，他钓了8条大鲤鱼，高兴钓8条鲤鱼。我去看他，哇，太好了，我钓好鲤鱼，给你2条，一点看不出他有病的问题。实际上他的癌细胞还在扩散，但是他的心态他的安息是真正得到了。所以我跟他讲这个什么问题，就是如果你要不用信心接受这句话，耶稣说的话，你是得不到安息的哈。这是我要分享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再看下面，看下面第二点，约书亚不能叫神的子民得享安息。我们人有个什么大的问题呢？我们经常把我们的安息寄托在某个人、某个教会、某个牧师或者某一个领导人的身上，他给我们安息，有了他我就高兴了，我就平安了，但他一死我完了。那么约书亚没有给他子民得安息，我们这一节我们看了个经文哈，这第二点。看下面经文，那个希伯来书4章7到9节说，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这个限定一日就是今日，原文就是叫今日，就在今日。所以如以上所说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得享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到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比你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卫和约书亚谁在前面，谁在后面？大卫和约书亚谁在前面？约书亚在前面，他能差多少年呢？差不多400年。大卫是主后。主前1100年左右的人，1000到1100年，约书亚是主前1400年以上的人，他俩差将近400多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说约书亚没有给那个子民带来安息。最后呢，在过了400多年，在大卫的书上说，你们不可硬信，你们但不可硬心呢，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说明什么？说明约书亚没有把那些人带入安息之中，就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后，并没有想到享受到安息。那么说实在，从人的角度看，约书亚非常伟大哈。除了从人的角度看，摩西伟大，约书亚非常伟大。摩西那么伟大，居然没有进入迦南地，因为他犯罪，他得罪了神，他在那个米利巴那地方他发怒发火，神说你不能进入我的迦南美地。但是约书亚没有，约书亚进入迦南美地，而且带领几百万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约书亚如此伟大的人，居然没有让以色列人得享安息，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什么问题？就是我们靠人是不可能得安息的。我们知道我们人有很大的问题啊，我们人有个衰老的问题。当老到身体越来越老，当疾病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的痛苦会越来越多。如果你要靠着人得安息的话，你永远得不到安息。我以前问过我们那个弟兄姐妹，我说你最想得到什么？就是你敞开想，不要有顾虑，你最想得什么？有人说我最想得健康，这个很正常嘛，那谁也不想生病，对不对？我只想得健康。有人说我最想得个儿子，因为我3个女儿没儿子。有人说我最想得个大房子，因为我房子太小。好，各个想法。其实这些所有最想得到的东西，你知道什么吗？都是要失去的，同不同意？你最想得的健康，有一天没了； 你自己想得儿子，得了儿子又怎么样？只能给你带来更多的灾难，可能搞不好。你自己想得什么？所以你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往往不是你需要的东西。其实我们需要的什么？就是平安，就是安息。其实人说到底，你争来争去，你最需要的就是你内心那个安息和平安，那是你最需要的，而那是耶稣要给你的。可是约书亚没给成，约书亚没给成。我们今天靠谁呢？我们今天靠我们死记的读经就能读出来吗？如果你不把信心之门敞开，让圣灵进来，让主的生命进来，你不可能得到安息的根据。如果你靠人，永远得不到。人，我刚刚说人一个最大的问题就越来越衰老。我给大家看几张照片，你们看，看一张，下面一张是有人说的哈，这是有人说的话，不是我说的。有钱没钱平安就好，是不是？以人丑人俊，平安就是福，千金散尽难买平安，风华绝代不如平安。那这说这话人是一点平安都没有，他不知道怎么办，你知道吧？他什么都有，就是没平安，我没法活，你知道吧？所以说明我们最需要的不是那个什么，不是金钱，不是儿子，也不是女儿，也不是有钱的父母，统统都不是。最需要的是平安，最需要的是平安。人，我刚才说人的衰老啊，这个这两个这个人你认识吗？就左边李小青，右边也是李小青，是不是？其实现在李小青比这还老。再下一张，这是林青霞，20岁和50岁，现在林青霞比这还老哈。再下一张，这个人很漂亮的，年轻人很漂亮啊，现在不知道怎么那么难看，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老了可能比他还难看啊。这是倪萍嘛，是吧？再下面，刘德华我们英俊小生哈，现在其实刘德华比这还老。那么人在变老的过程中，你里面有没有平安，这个很关键。所以如果我们靠着人，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不可能得享平安。如果你靠着你自己的话，随着你身体的变老，随着你疾病的增多，那么你的平安会越来越少。这就为什么人家说小孩或大人哈，小孩一天笑多少次，人家统计一天笑37次还是多少次，大人呢，一周才笑几次，他那个比例差很远。那说为什么会这样？我估计老年人可能更少，是没法笑了，你知道吧？整天难过的死，难过的要死，然后儿女也不孝顺，自己那个有钱也花不了了，然后有钱花不了，不是难过吗？是不是？然后那个医生来了以后就给你打药，给你打死了，最后越来越难过。所以你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疾病的增多，平安会越来越少。所以我说什么意思呢？第二点的意思就是说，平安不是靠人得来的，不是靠人，不是靠钱，不是靠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不可能给你平安。你知道以前那个，就是两个月前啊，山东临沂县有一个小伙子刚考上大学，考上大学9000块钱学费被人骗了。你听看过这个新闻报道没有？骗了以后他一想，哎呀，难过死了，在家难过，心脏病发作就死了。一个小伙子难过居然心脏病发作死了。然后在同一天，在同一个月，另外一个二年级的学生，也是山东临沂县的，也是他的学费10000多块钱被人骗了，骗了以后他也难过，在家里哎呀痛苦不堪，也死了。这两个都是因为钱被人骗了死了。还有一个在那个广东一个大学二年级学生，他也是10000几千块的学费，也是被人骗了，最后他实在想不开，跳海自杀了。所以如果你要把你的平安建立在金钱上，那还有一个还可笑的哈，清华一个老师啊，1760万被人骗了，电信诈骗，1760万，也是2个月以前发生的事，就这几个月发生事。人家说老师怎么那么多钱，1760万，不管有多少，为什么有那么多钱，反正1760万被人骗了，他好像还没自杀。就是我就说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把你的安息建立在人的身上，建立在钱的身上，是非常靠不住，这些东西都会过去，你根本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安息和平安。那个人家说的国内那个卖菜的菜农经常受到假钞。那有一个小菜农卖菜的时候，一天回来卖完了菜回来收钱嘛，数着数着发现有100块假钞，这100块假钞一弄他就没钱赚了，你知道吧？就非常难过，这第二天特别小心，就回来以后数钱又发现有100块假钞，最后第三天回来再检查时发现还有假钞，这个老菜农你知道怎么没法活了，他这抹不上吊了，他没法活，这日子过不下去了，你知道吧？天天好不容易辛苦挣过来钱是假钞，那怎么活？没法活了。所以人是非常的悲哀。如果我们的生命的平安建立在这个外在这些东西上， 你永远也不得真正的安息，没有安息。现在没有安息，国内非常明显啊，国内有的人很有钱，特别怕小偷偷。我不知道你们怕不怕，你们在担不担心你们家有贼啊？这边可能好一点啊，但是国内真的有这样的人。但是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家钱财很多，家的安装那个什么叫做我电子防盗系统，坐那还想家里不要有小偷进去了，又想那个什么，现在科技很发达，小偷别把我电子系统给剪掉了，弄断了，我就看不见了，我们把我们家的金财宝给偷了。因为有一个长老是他们家很多很多古董，很有钱，所以他到教会崇拜时天天心神不安。那牧师就问他，你有什么事难过吗？他说我担心我们家古董被人偷了。那么国内这个不安更多，有一个人他出差要出去一个月，那么家里的钱财他怕没人偷，他怎么办呢？他知道这个防盗门防不住小偷的啊，他就在那个他那个餐桌上写张纸条说啊，说你不要偷我们家，我们家没多少钱，对吧？这个信封里装100块钱，给你的跑腿费，你就不要偷我们家，我们家真的没钱，你偷隔壁的家，隔壁家那个男的是财政局长，女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官，反正你偷完他的钱，他不敢告，你知道吧？他们都是贪污来的，很多钱，你去他偷他的没问题。结果过了一个月出差回来，你知道是出现什么问题吗？那个信封上居然反过来写了字了，谢谢你给我的信息费，这10000块钱是给你的那个什么信息费。隔壁一家钱被他偷了，你知道吧？偷了很多。这个问题说明什么？人没有安息，你知道吧？现在人没有安息，有再多的钱，钱越多越恐慌，钱越多越恐慌。所以如果你家里是10套房子，我跟你说，你今天日子没法过，你整天担心着房价上涨下跌的问题，你的平安全部被你夺走了。所以如果这些东西不能够带你平安，你为什么把这些东西作为你的主？你为什么整天追求这个东西？一旦追求这个东西，神的平安就离开你，耶稣基督就不是你的主了。所以用信心接受耶稣什么意思？就是你的心里不能装两个东西。我相信一个男人心里不能装两个女人的哈。有的人骗人说我爱两个女人，那不可能的事，那是骗人的。一个男人心里不肯装两个女的，你就装你太太就是你太太，你不可能再装第二个，你装第二个你太太肯定不在里面了，或者在靠边站了。同样，如果我们是信主的，那个无限大的主如果进入你的心中，你心里怎么可能还装别的东西，还装金钱装房子装些其他东西？你把其他东西装进去，说明你没有用信心领受主。所以那个第一条你就没做到，信心是得到平安的根据。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哈，下面一个，这是两个孩子哈，从小到老，从小是两个孩子可好了，青梅竹马，到中年了结婚了，到老了还非常相爱哈，这个是我们盼望的，是不是？我们盼望我们不管年纪多大，我们都有那个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夫妻总是恩爱，从小到老。现在别人从小到老了，就是从结婚到老都保证不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再看下面一个第三点。那么进入平安什么方法？我刚才说了，信心是领受平安的根据，信心呢是得到真正安息的一个根据。那么第二个，约书亚不能带给你平安，不能带给你信心安息，不光是约书亚了，所有的金钱都不能带给你安息，任何人任何事情任何财宝都不可能带给你安息。那么第三点很重要，到底我们怎么样得到安息，怎么样能进入？我知道有信心打开，我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是信主的哈，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都凭信心在受浸池受洗了哈。我相信能够受洗的人绝对有圣灵的感动，你绝对不会稀里糊涂被人弄进去的，是不是？你被他吃一片药给塞进去了，不会的，你肯定是有圣灵的引导和感动的。我相信你的心是打开过，向主敞开过。所以那么向主敞开过，现在我还是没安息啊。你讲的有道理， 我听的是有道理，是神是给我们安息，可是我现在还是没安息。我整天我儿子一学习不好我开始生气，对吧？儿子一不听话回家就开始发脾气，甚至打架，跟儿子打架，是吧？我们这个有一个女儿打架的，你知道吧？啊，女儿说一句他说两句，人家就打我，最后女儿离家出走。我没有安息，这是主内弟兄姐妹哈。那你说怎么办？怎么样才能真正的安息？下面一个哈，得到真正的安息是什么呢？经文怎么说的？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你们务必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这段经文呢，你看了以后可能很迷糊，说你歇了自己的功，然后下面说竭力进入，你是到底让我歇着还是不歇着，是吧？啊， 是歇着还是不歇着？又要歇着又要接着进入，到底什么意思？所以真正进入安息的方法是什么？第一是歇了自己的功，歇了自己的功。什么歇了自己的功？这个自己的功是什么功？我们自己凭肉体败坏的身体，败坏的肉体原先想做的事儿，比如我想发财，我想什么住大房子，我想有多少个儿子多少个孙子，你若凭着自己的肉体想做的事情，你给我歇下来。或者我想凭着我自己想建一个超级大的教会，让所有人都来看这个教会多大多了不得，你凭着自己要做的事情你首先歇下来。如果你不歇下来，不管你是在家里侍奉还在教会侍奉，你都不会得到安息。所以很多人说什么牧师什么 burn out， 那 burn out 是他自己的问题，他靠自己的能力，他就他自己了不得，你知道吧？没他这个世界人都不信主了，都所有人都要下地狱了，你知道吧？那是他自己自以为大，自以为义，你知道吧？有人特别担心，哎呀，神的国怎么样啊？神的国怎么样？你那么多担忧，如果你是凭着自己的血气、自己的想法在那担忧，你不会得到安息。所以第一个歇了自己的功，歇了自己功就是你不要再追求你的肉体的享受，不要让肉体左右你。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好不好？下面一个经文，加拉太书5:24-25说什么？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所以歇了自己的功不是说你不再不做事，不是说咱们就不什么也别干了，也不传福音，也不要读经，也不要祷告，也不要什么都不干，不是，是你要歇了你肉体的那些事情，让圣灵来带领你做工。如果今天圣灵感动，比如感动那个孙勇弟兄，说有一个弟兄家里有困难有难处，现在面临困难，你应该去帮助他，用去问问他。如果圣灵感动你，那你现在就立马去做。歇了自己的功是把自己的功歇了，让圣灵来带你去做事情，这样你就安息。什么意思啊？摩西在旷野40年，鞋子没穿破，衣服没有穿破，牙齿没有掉，什么原因？不是靠自己在做，是靠神的能力。这是神说的，你在40年你什么都没破，你牙都没掉，你还是眼睛还是好好的，什么都是没有，什么原因？摩西那么累，带200万人在旷野，整天跟他骂，整天吵架，是不是？那两百多万人整天不是这个，不整天整找他麻烦。但是他一点没有衰老，一点没有累着，什么原因？因为靠的是神的能力，他是歇了自己的功。如果我们是靠自己做事，你不可能得到安息的。所以这是歇了的意思啊。那下面讲那个什么，刚才不说了，还有个竭力进入嘛？竭力进入什么东西？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像那不信从的人的样子，就是要竭力避免做世界上人那个不信从的人让你做的事情，就是竭力避免效法这个世界。所以进入安息两个方法，第一歇了自己肉体的功，第二避免效法这个世界，要竭力的去避免。你知道现在国内有一个流行，你知道什么流行什么吗？就40-50岁的男的呀，流行老婆死了最好，国内啊说死了老婆最好，因为可以换新的。那有人老婆死不了怎么办？就想离婚，你知道吧？现在是国内流行的，我不是说这儿没流行，你们在这儿的弟兄姐妹可以放心，没有这个风气。但是我就说这个竭力避免什么意思？就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么有个男的就想换老婆，就找他的孩子商量，他孩子很小，一个3-4岁小女孩，就跟他商量，哎呀，因为他很爱他女儿嘛，他换个新老婆，老女儿不高兴不行嘛，是吧？他就找他女儿商量，哎，孩子，咱来商量商量，咱商量什么事？他说你妈妈呀，越来越年纪大了，又不好看，咱们给你换个妈行不行？跟他小女儿商量啊，那小女儿3-4岁嘛，小女儿瞪着眼看了爸爸两眼，说才不呢，你的妈比我们还老，要换换你的妈，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在邪恶的世界啊，在勾引我们人，在做很多事情。如果你不竭力阻止你自己去做的话，你有朝一日你就习惯了。就是啊，30年前同性恋没人喜欢的，没人高兴的。现在同性恋就习惯了，有的人居然同性恋可以当牧师了，很多教会通过同性恋可以当牧师，加拿大居然通过同性恋可以合法。有朝一日，我刚才说邪恶的东西，世界把你引得一步一步步就走进去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竭力避免？这段经文大家看啊，约翰一书2:15-17，我们一起念好不好？预备起，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那来，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件事，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会过去的，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一旦效法这个世界，那么你那个就进入这个世界了，你进入安息就不可能了。所以怎么样建立，怎么样进入安息，两个。第一个，一定要卸了你自己的功，就你不要靠着自己老我的想法去做事，不管是教会的侍奉还是家里的侍奉，做任何事情你要靠着圣灵去做，靠着 神的能力去做，这样的话你就能够享受安息，不会累着。很多人做着做着就累了，累得不行了，再教会侍奉，侍奉当一年长老两年长老，累得半死，算了，不当，明天发誓也不当了， 我不仅不当了，我教会都不来了，气死了的，累死了。为什么会这样现象？因为你很多的时候你是凭着自己的想法去做，你没有把这个事情交到神的手里。其实交到神的手里并不是说不做事，而是你做任何事情都要向神面前祷告，让圣灵引导你到底该怎么做。而且你要知道做这个事是为谁而做，是为什么做，我们来教会敬拜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是为什么？不是我有能力了不得，是因为借着这个侍奉，神可以造就我们的生命。神通过摩西的40年侍奉，造就一批新的以色列民进入迦南美地。神通过你我的侍奉，是要造就一批神的儿女能够成长起来。神最大的造就是造就你，你在侍奉过程中，神要造就你的生命。所以你要明白这些道理以后，你就不会担忧，你就把一切交在神的手里，就是让神来做主。就歇了自己肉体的功。第二个什么？要竭力避免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邪恶整天在引导我们去做。所以有一个牧师说一句话，先让我很生气。他说啊，你们中国人，特别是大陆人，我们这儿多少大陆，基本上大陆，大陆的，大陆可能占一多半哈。他说你们中国人，特别是大陆人，信主快，不信的也快，跑的也快。一受洗，一大窝受洗，跑光了一会儿。信的快，跑得快，不信得快。然后信主容易造就难，当时我就非常生气，我说你这胡说，谁说我们大陆人这个样子是吧？但是后来我仔细想想，他说的是有道理的。这个说这个道理是有道理，原因在哪里？并不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有问题，我们基督徒有问题，而是我们传福音的方式有问题。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往往是说什么，你信主了以后啊，你就有平安了，你信主了以后你老婆就不骂你了是吧，就顺服你了，凡事顺服老公嘛是吧。你信主以后你就找工作，一祷告就有了，你生儿子一祷告生一个双胞胎啊，或所有大家都来了都信主了哈。但是从来就不讲信主以后有十字架的事，从来都不讲信主以后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钉死肉体老我的事。所以如果一个福音把十字架给挪掉了，没有十字架了，那么这个福音是什么？就好比一个小孩没有生长因素，没有成长基因，他就是个婴儿，不可能成长。所以为什么很多我们，特别我们中国来的哈，我们很多人在国内那么多年了，被无神论搞得很那个什么，洗脑洗得很彻底了哈。来了以后听人家这么一讲，这么好，我们就信了。但是我们里面一个根基没搞对，我们没有想到信主以后要把自己老我舍掉，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让神来做主，要钉死老我。没人跟我们讲这个东西，或者是讲得很少。那么这样结果就导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欢喜来了以后，发现怎么那么多事，教会居然还一吵架的事，哎，算这是什么呀，我就走了。最后你发现什么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我们信仰的核心有了问题，我们没有把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每一个信主的人，有的人信主时间长了以后啊，包括我在内哈，信主时间长了以后觉得自己挺属灵的哈，哎呦，就像那个法利赛人祷告，哎，主啊，你看我一天进食，一周进食两次，然后十一奉献，你看旁边那个又贪污，又勒索，又奸淫，那个祷告，我们很多人是这样祷告哈。有没有这样祷告的？祷告主啊，求你饶恕我太太，我太太经常不听话。你这个祷告实际上不是祷告，你是在控告。而且你这个祷告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自以为意。神最恨的一个罪是什么罪啊？就是骄傲。你看箴言书，神最恨的六种罪，第一样罪高傲的眼。一旦你骄傲，你所建造的这个所谓的属灵的圣殿，所谓的生命就土崩瓦解，一下跌入低谷。那个税吏虽然坏，他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捶胸顿足顿足的，耶稣说什么？他回家成为义人了。这个法利赛人做得那么好，你是个不义的人。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你一旦骄傲进入你的心中，你就整个跌入最低的最低的低谷里面。那个人再坏，他一旦有谦卑认罪的心，神散他为义人，因为在神的眼中没有个人是义人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竭力避免，我们如果不避免，我们很快就堕入这个世界中，我们很快变成骄傲的人。所以加拉太书也讲，刚才约翰一书也讲。那么我个人哈，我个人大概其实全职没多少年哈，那个，但我个人其实在加拿大2000年来的哈，2000年来后，2001年我来上班的时候，2000年3月份登陆，4月份上班就是我第一个面试单位，也是我的专业。我在加拿大第一个面试就是这个单位，第二个面试也在同一天发生的。我上班以后他给我打电话，说我们给你 offer， 我说你太晚了，人家已经给我 offer 了，我一上班了，我就是面试两个班，就是面试两次，从来就没面试过。一直上到我辞职，在单位里觉得自己了不得，你知道吧？单位我旁边的工程师都炒光了，你知道吧？炒鱿鱼啊，不是炒就是辞。最后呢，坐我旁边都害怕，是吧？怎么坐你旁边都被辞职了？十多年真的炒了5、6个，啊，我觉得我挺了不得，自己觉得自己挺了不得的，挺骄傲的，挺不得了的。但是我有没有安息？没有安息，我真的没有安息。在那个真正那个信主之前，我根本就没有安息。整天琢磨的是钱呐、啊、房子啊、工作啊，觉得自己挺了不得的。实际上里面没有真正的安息，没有真正的安息。我这两年，说这几年哈，不说我现在完全得到安息了。我相信世界的诱惑、世界的动物还在牵引、捆绑、诱惑，是吧？但是我相信这两年多、这几年哈，我全职以后，我觉得我的安息比以前多多了。这是感谢主。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说我自己真的是慢慢的把自己歇下了。歇下自己的功，慢慢的让圣灵的带领去做事，不要去靠自己做事，然后呢，尽量的避免效法这个世界。在这样情况下呢，我的安息就会越来越多。说实在的，我以前我那个在辞职之前，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没有？辞职之前，我那个太太安玉红，你们都认识啊？有几个认识的？有些认识的，北京人，脾气很大的，真的很大的。那么我在那个上师医院毕业以后，他一看出这个苗头不对了。他说你想干嘛？我说我没想干嘛。我说我全职侍奉。他马上就说你要再提这个事，我们马上就离婚。离婚了，当时我吓死了。我说这完了。当时我们教会没牧师也走了，我们就这完了。我说这怎么办？当时我一直在神面前，我一直难过。我难过什么呢？我说神，你呼召我。我是在2009年那个高云汉那个闻讯营呼召的时候，我奉献出来的，然后上神学的。然后这几天下来以后，我知道神呼召我很明确。我是肯定要放下工作的，毫无疑问的。所以我在上班时候我也很清楚这个目标。那么我发现，我如果太太不同意，居然要离婚，那肯定不能出来了，是吧？那不能为了侍奉神离婚了，那你什么见证，是不是？所以我就跟神说，我说这个没法弄了，我说你这个事情很麻烦了，那我现在怎么办？很征战，真的没有安息啊，真的没有安息。当时我就唯一的方法，我就说，我神呐，我给你祷告，我现在再也不提全职侍奉的事，我完完全全把自己放下，我让神你来做主。所以那个半年多，我从来不给我太太提什么辞职的事，我专心的做我该做的事情。而且可能是态度比较好哈，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反正是过了半年，我太太突然她主动提出来，她说你现在该辞职了。哇，我当时回到家里，我对主痛哭，我说主啊，你真是听祷告的主，半年的祷告居然你听了。后来我问我太太，你为什么要什么，为什么要同意？她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是有点感动，你要辞职了。这是神在说话，神在做工。如果你靠自己，你跟太太对着干，你试试看。你不信，你要做个事，你让太太干，太太不同意，你跟他吵，你吵的结果，你看你日子永远没有安宁的日子。所以唯一的办法，我告诉你说，你就来到神面前祷告，让神来帮助。如果这个事情合乎神的旨意，神要成就。包括先生也是一样的，如果太太想改变先生，也改变不了。脱袜子，他老是烂人袜子，整天打架，你天天跟他吵，吵20年解决不了问题。你怎么办？所以你要来到神面前祷告。很多事情我们如果靠着神，这个安息就得到了。如果你不靠神，你不可能得到的。我们面上教会也是两年前我们教会得了一个什么恐吓。什么叫恐吓？就是洋人那个，我们租那个教会啊，你们都去我们教会啊，不少人去过啊。我们教会租了一个新人教会，那教会不大，真的装100多个人，然后只有4个儿童教室。那我们在那租了好几年，从2009年1月份开始，在崇拜就开始在那租他的教会。两三年以前，那个牧师公然的明确告诉我说，你们赶紧给我搬出去，你们早该走了，你们在这待着干嘛？ 就非常的厌恶我们，因为本来我们这次有一段时间我们上午下午两场崇拜，把他们放中间的，和他们抱怨说你们这个人崇拜还不走，我们进来以后看的都是你们的人，我们的人越来越少，都是你们搞的。后来我说那行，我们上午就不崇拜，改成下午，改成下午他们人也没增长，还是二三十个人，你不能怪我们，说我们都不见不着你们了。但是他后来就说你们给我搬走，因为你这个地方不是你们待的地方，你们早就该搬走，你们这么多人，那不自己不买教堂跑这儿干嘛。后来我们教会就祷告啊，我们说不能带着不走啊。有的弟兄就说我们祷告祷告着神把他们给关了，我们就进来不就行了吗？我说你这什么想法，是不是神的国神为什么要关？人家教会有二三十个弟兄姐妹在崇拜，人家他们自己一砖一瓦建的教会，他们那个老人呢自己建的，你为什么要祷告人家给关门了？是不是关门了为什么要给你？你这什么想法，这个贪婪是吧？后来我们两三年前我说不能这样祷告，我们要祷告神要引导我们去找个我们合适的地方，因为我们不能在这里，在这里我们大家都受逼迫，弟兄姐妹明显的感到逼迫，一会儿来个罚单，你们为什么没搞好，一会儿搞个什么事，一会儿我们周六去用说不许用，你们没有提前告诉我们申报，没有申请，所以我们聚会受约束，那个弟兄会啊姐妹会啊各种聚会都受约束。我说我们现在必须搬走，你不能在这待着，我们就要找。所以一年半以前我们开始找，我们先找了一个那个在 Steel Mill 那个也市中心附近啊一个仓库，要120万，就是个仓库，而且地很小，只有零点六英亩。后来我们看了半天，说这个地方应该可以，能停车，能够停个三四十辆，马路上再放几十辆，就跟他谈，说我们下 offer， 弟兄姐妹很有信心，100万下下去。结果别人110万拿走了，没抢着，大家很后悔，很懊恼，哎呀，这怎么这样？所以大家很征战呐，弟兄姐妹好像很，其实你表面上看好像在干事，实际上是凭着自己血气在干。大家想，我们想办法，又找了一个在交际趟靠近交际趟 Acton 了，离庙等开车已经25分钟了，那一个学校2万英尺，6.5英亩。他要价110万，他已经卖了一年没卖掉，现在不卖了，收回去了。后来从我们中介了解到他要卖他可以卖，你们可以下 offer。 后来我们就商量下个 offer 给他，下 offer 给他，过一个月一点消息都没有，毫无音信。后来说怎么回事，什么没音信？后来人家问不卖了，我们不卖了，他们那个学校已经关了好多年了，你们可以能找到花园25和那个 17th Side Road 那个路口。最后大家又很失望啊，我们下定决心要买了，而且我们准备把2万纸买下来以后再花50万装修的，因为那个里面东西很复杂，那个教室嘛很旧，那个什么都拆掉了，里面就是空架子。没成功，大家又没招了，又着急啊，因为那边在催啊，说今年7月1号必须搬走，就2016年7月1号必须搬走。所以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急了，这怎么办，又去找，去年夏天我们就找了个在庙的西边，大概是开车15分钟以上的，在山过去，其实你庙城市中心你大概开车15到20分钟，冬天很难开的那地方，那是一个6000多尺一个房子，原来是跳舞用的，跳舞厅关门了，哎，一看这个结构特别好，二楼一楼都非常好，哎呀，这个很好，要价还不贵，60几万，结果我们给他76万下 offer， 结果我们还给市长写到信，还专门为这个事见了市长，说你得帮忙，市长说我不能帮忙，为什么？因为我们这儿就没有地，庙上没有地，现在有30个教会在我们买地，30多个教会啊找我们要地，我们没有，庙的地早就分完了，他这个地方你们能买就买，买不到我们也没办法，我们没法给你地给你建。后来我们说我们下了 offer， 你能帮这个忙，和市长说我争取，最后过了一周，那个中介通知我们别人拿走了，又拿走了，我们又没了，3次搞不到。所以今年1月份大家都绝望了，基本上就绝望了，弟兄姐妹都绝望了，知道吧？到今年3、4月份，说是没戏唱了，这怎么弄啊？到今年1月份那个什么时候绝望以后，我们最后在庙里还在找嘛，也祷告神，我说神呐、啊，到底怎么办？我们没地儿去啊，庙的那中学、初中都不租的，都不租给你用的，我们没地方去。哎，这地方要轰我们走，我们没地儿去，就这么搞，没法弄。就是祷告，3月份我们在那个庙堂的，就是市中心旁边那个山边上，就现在西边那个最繁华那一块儿，那有个山边上有个教会，那个教会荒的没人用。一个姐妹发现了，说这个教会怎么没人用，虽然比较小，但这个教会是谁的，就问的谁都不知道是教会谁的，那个教会那个3个英亩的地上面有个教堂，一个老教堂，但是从来没人进去过。后来我们就开始找这个教堂是谁的，后来找到是天主教的，哈密尔顿天主教教区的。所以我就是跟哈密尔顿那个教区打电话，我说你们在庙顿是不是有个教堂在多少号，他说是啊，我说你们现在为开用不用，他不用，那我说你不用你不卖给我们吗，他说我们不卖，为什么？我说他那个地不是我们的，那房子是我们的，地不是我们的，那个房子啊 那个房子底下有块地，那个地是庙顿市政府的，他我不能卖房子，地不是我怎么卖啊？而那个房子我们早就想拆了，但是庙顿市政府不让我拆，说是那是古迹，所以我就拿着房子没招，说你要要啊，那房子如果你们把地能拿到，那房子我们1000块钱都卖给你。后来我就想，那个我们想法搞地吧，我们就跑去找市政府。市政府说什么呢？说如果那个房子是你的话，我就可以把地卖给你，因为这房子地上有别人的房子，我怎么能卖了？不能卖啊，是不是？不能卖。后来我这怎么弄？是不是？后来我就找天主教，我说你得把房子卖给我。那天主教那地不是你，我不能卖给你。那俩人就扯嘛，是吧？我这祷告，我说这怎么办？我说，后来我跟天主教那个主教商量，我说你写一封信，你就说这个房子可以卖给我们，写个协议啊，就是协议备忘录的，你签上字，他就写了。写了后拉这个找市政府，市政府说行，那我们就商量把地卖给你吧，就开始商量，市政府研究商量。但是那个地啊，你知道那个很复杂，三英亩啊，不是全部都是市政府的，只是那个有房子那一块是市政府的，而另外一块呢，2.5英亩是天主教的，而天主教根本就不想卖的，所以我说我买了0.5英亩加了个地房子也没用啊，停车没地方停呢，所以市政府是答应把0.5英亩地卖给我们，天主教也答应把房子卖给我们，但2.5英亩地他不卖。我说这麻烦，这还是不对，还是不行。后来今年3月份，我们教会开始禁食祷告，就是一定要拉下这3英亩地，一定要拉下这个房子。禁食40天祷告，感谢主啊，很奇妙。那天主教的主教居然说：“算了算了，地都卖给你们了，地也卖给你们，房子也卖给你，都给你卖给你们了。”这样就今年就大概就上个月，我们拿到钥匙了，所以房子和地都买下来了。现在那个因为是几个 offer 嘛，不同的买家嘛，不同的卖家呀。那个地，那个市政府那0.5英亩地，你们知道多少钱卖给我们吗？12000块钱，就是送给我们。我当时很惊讶，我跟那市政府秘书说12000，我是不是搞错了？他是不是你听错了？你以为我，你是不是以为12万或者120万？我说是啊，他就是12000，但我就要送给你，他就要给你个礼物。天主教那个房子几千块钱卖给我们，但是当然那个地值钱，因为那个地在庙的地1英亩地100万，所以你不可能说全部便宜地让你拿着了，所以最后那个整个拿下来是76万多，连房子带地所有的。所以这要感谢主，要不是那个禁食祷告，不是弟兄姐妹这种祷告，我不知道这个事情能不能成，肯定不能成的。因为这个事情啊，如果别人来抢 offer， 你就完了。因为我们写事实证明，我们抢不过别人，前面3次都被人抢走了，是不是？因为靠人手的力量，你是打不过这个世界的。那但是现在这个地赐给我们，完全是神在做工，神就把这个东西搞得任何人没法抢，没地方去抢去，这就成到我们手里的东西了。所以神要成就的事情，是你想让就让不掉，想退都退不掉的。所以现在的感谢主，我们现在正在装修这个老教堂，然后第二步我们准备在那个老教堂面再扩建一个大的。所以现在就是说要老教堂或者一块地整个 close 需要一笔钱。现在上个一个月我们弟兄姐妹奉献了大概将近40多万，就为这个建堂奉献，但现在还不够啊，还要祷告。当然我盼望我们母会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感动，如果是您跟你说话，不是我跟你说话啊，你愿意就感动，你愿意为庙的那个教会建堂，参与这个建堂侍奉，要在这个里面蒙神的祝福，要参与神的施工，那你可以去给我写信，给庙的写信都可以，让这个教会成为神的祝福。所以我相信，如果靠着神，我们能得安息；不靠着神，在教会的侍奉都不得安息。你说这几年我们为了神的国这么搞来搞去，大家都忙得鸡飞狗跳的，实际上原因是我们没靠神的，我们都靠着自己在那找找找找好多中介，忙着好像自己挺了不得的，最后发现是没招了，才来到神面前祷告。所以真正的安息必须是歇了自己的功，必须是竭力摆脱这个世界的控制，摆脱世界的控制。最后跟大家看一个东西啊，下一个，这个是谁啊？你们还知道哈，张国荣。张国荣40几岁啊，43岁还是40几岁，从香港跳楼自杀的。下面一个人，这个谁啊？梅艳芳，同一年40岁，子宫癌去世。他们活着的时候都很风光，但是他们活着的时候很痛苦。那么他们死了有没有安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今天问弟兄姐妹，你到底有没有安息？你的安息建立在什么地方？如果你的安息不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上，你是得不到真正的安息。但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不认为耶稣基督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以前那个台湾哈，那个49年哈，49年不是大陆好多人叫撤退是吧？撤退到台湾去，国民党军队撤退台湾，我们大陆叫他逃跑，他们叫撤退。撤退到台湾，有很多人呐，那个大陆的兵 就逃到台湾了，没结婚单身嘛。我有个姨父就是单身，刚结婚三天就随着军队逃台湾去了，就再也没回来。所以逃到台湾以后，有一个当兵的就想一个事儿，说那什么，我要反攻大陆，天天想反攻大陆。后来过了好几年也没有反攻成，后来想没戏了，反攻大陆是不成的，我要结婚。可是结婚当时台湾的女的都不愿意嫁给大陆的，特别是当兵的都不愿意嫁给当兵的，特别是大陆的当兵的，他家是大陆的人，他不愿意嫁给他。所以那个人老也找不着对象，后来就托媒人媒婆想办法，说你给我找个老婆，我没有老婆不行，是吧？那个媒婆就到处找，后来终于找了个女的，说愿意嫁给他，就他们俩约会见面的时候，这个男的一看，这个当兵的一看，哟，这个女的长得蛮端庄的哈，还挺高兴的，回去把那个什么定金呢给媒婆了，说我们同意跟他结婚了，后来就结婚了。结婚入洞房头上不盖个红盖头是吧？等入洞房没人，他把盖头一掀开，发现这女的满脸的马脸，哇，这男的气死了，这个当兵的气死了，说怎么这样啊？可是这时候也没办法，你没法退回去，是不是？媒婆钱也收了，事情都办完了，你说你不要了不行的，啊，生气。结婚后对他老婆特别不好，而他老婆对他百依百顺，对他特别的好，非常的爱他，非常他说什么都帮他的，说什么都听他的，他怎么骂他都不生气的。他不仅骂他老婆，骂他老婆岳父岳母，说他们骗我，整天很生气。那么这样过了若干年以后，这个当兵的在军队里哈演习，有一次演习，那个炸弹突然爆炸了，他被送到台北的那个三军总医院治疗。最后医生说你这个眼角膜彻底损坏，你两个眼睛都损坏，你看不见了，你现在没办法。哇，这个男的这个伤心难过，在那儿哭啊，难过啊，我这一辈子就在黑暗中过度过了，娶个不好的老婆不说，还跟弄黑一辈子黑暗怎么办这事子？而老婆在旁边非常温柔的照顾他，鼓励他吃饭，他也不吃，生气。后来过了两天，那个主任医生找他，哎，说有个好消息告诉你，说有人愿意给你捐献眼角膜。这个眼角膜一直不是个大手术，只要过一星期就能好。那男的高兴坏了，太好了，当然很高兴接受移植，所以就他眼角膜移植。过一周撕开这眼角，撕开这个布嘛，就能看见。他过一周撕开眼部，准备撕开这个纱布的时候，突然想一个事儿，说我老婆这一周怎么不来伺候我吃饭？以前老伺候，每天是送她吃喝的嘛，为什么不给我不伺候我吃喝？跑哪去了？他就要发火，正要发火的时候，发现旁边躺着个女的，那个女的眼睛绑着纱布。你们知道是吧？他老婆把眼角膜捐给他了。这个男的知道这个事后，就跪在老婆的床边哭啊，说我对你那么不好，你居然如此的爱我。你为了爱我，你自己情愿当个盲人，你让我眼睛能看见，把你的眼角膜捐给我了。那么弟兄姐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一个人如果爱你爱到他自己的命都不要了，他上十字架为你死了，你愿不愿意凭信心接受这个恩典？如果你凭信心接受这个恩典，你下面应该日子怎么活，你怎么过？你还是凭着肉体过呢，你还是凭着神的灵引导你去过？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为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正的在主耶稣里面得到一个真正的安息哈。我们求主怜悯啊！我知道我们这个教会，马上要开始执事长老选举哈，每年一次还是每两年一次？一年一次。其实圣经里很清楚讲执事长老的要求。其实执事长老的要求，在提摩太前书三章讲得很清楚。其实我们做执事做长老，我们首先是在主里面做神儿女的，我们首先是在圣灵带领之下的。所以做执事长老，首先自己在家里要管理好自己家，你不能整天在家打太太，还有二奶的什么的。这上面讲的不能有两个女人，一个两个女人的先生，又不能喝酒酗酒的。什么叫不能酗酒啊？酗酒说明你是被肉体捆绑，你没有节制的能力。圣灵的果子有个叫节制，你说明你不能节制，你被酒控制，或者你被别的东西控制。所以作为长老执事，你应该有一个圣灵的带领，在圣灵的充满之下，能够在主的话语中能够坚持真理，而且不能撒谎。上面也说了，那个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几节都说了，这个不能一口二舌，撒谎谎言是神憎恶的。所以要有好的名声，在教内教外有好的名声。其实我们在这里侍奉神，不是凭我们的血气，也不是追求我们个人的荣耀，我们是追求神的荣耀，是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有这个资格来侍奉。所以我盼望这个新一届的执事长老选举们，弟兄姐妹要凭着圣灵的带领，选择那些适合神的呼召，合乎神的心意，而不是合乎我个人心意。哎，我喜欢那个谁，孙勇，我就选他。我喜欢，我不讨厌你，你再好也不选你。 这个不是选举，你知道吧？其实教会是神做主，神做主，不是人做主。我们的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掌管之中，不是在人的掌管之中。因为我们每个信徒的生命都在神的掌管之中，何况整个教会。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主里面好好祷告，为我们这个即将上任的长老执事们祷告，求主给他们一个智慧的心，给他们谦卑侍奉的心，让他们能够顺服圣灵带领，也为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会友祷告，让我们所有弟兄姐妹都在这里能够真的把心敞开，让神的心，耶稣基督的心进入你的心中，把你那个实心换成肉心，这样你就能活出那个真正的安息，在主里面的安息。否则我们永远不得安息的，我们永远会征战的，即使信主以后那个征战也免不了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安息，也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到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的安息。让我们一起祷告哈。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早已把安息赐给我们，但是很悲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即使信主以后，我们仍然内心里面没有平安，没有安息，我们经常的在征战之中。主啊，我们知道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我们里面的自高自大，我们里面自以为意，我们里面靠着我们肉体在活，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心完全的打开，我们没有凭信心真正的接受主你作为我们的主，我们也没有能够真正的靠主做每一件事情。求主怜悯我们，也祝福引导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每一个弟兄姐妹真的是在主里面活出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安息，也让我们这个教会在安息中得力，让主你的生命在这里真正的长大，让你的圣殿在这里建立，让所有的慕道的朋友和迷失的羔羊因着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的美好的生命见证而能够认识主耶稣，能够回到我们永远的家。感谢主垂听我们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